最清晰的声音，最理性的问政，欢迎收听声音类政论节目第一名仁爱如四班507号，我是主持人吴真，
我是阿苗，
我是梁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好、哦、梁君今天蛮有精神的。好，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个很生活化的话题，也就是电、哦、这个讲到电呢，大家会想到什么呢？电属性神奇宝贝皮卡丘啊，还是这个我也不知道大家想要什么电放电。好 ，anyway， 这个相信大家现在在听这个节目嘛，那这个应该不论你是听 podcast 啦，网络上看直播啦，或者是听广播，其实都离不开，一定都是用在用电嘛。那为什么今天特别讲这个话题？是因为其实最近有一些事情算是蛮罕见的，包含说我们看到今天是礼拜一嘛，在上周五的时候，其实这个台电的总经理王耀廷是非常气愤的来提出了辞职啊。那后来台电工会呢，也包含台电工会也去发出了这样一个慰留的声明，是很希望台电的总经理王耀廷可以继续留在他的岗位上哈、啊，因为现在工会认为说，如果总经理离开了，那台电我们面对到外界很多的攻击、很多的质疑啊，那这些事情可能会更加的恶化。所以在今天呢，也就是4月22号礼拜一的早上啊，王耀廷也是开一个记者会，那也是同意会来留任。那这件事情特殊在哪里？特殊是说，在经济部其实这几天也很罕见的有很重的口吻来去谈，做了一些相关的发言因为最近大家知道，最近还是偶尔有一些电力不稳，然后区域停电这样的事故。大概在上个礼拜4月16号晚间的时候，那桃园呢，因为有这一个晚间7000户的这个家户停电2个小时，那也因为这样也让又有一些人出来质疑说啊，为什么现在会有时候有些区域停电啊，区域的跳电的状况呢？就是因为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好是失灵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国民党常常在讲的嘛，就是说啊，因为民进党搞绿能啊，绿能就是不稳定，绿能就是这个发电发不够啊，所以现在变成我们动不动就跳电啊，这些什么台电一直找理由啦，什么小动物啦啊，什么这个设备坏掉啦，线路不稳啦，这些都是假的。真正的问题核心关键只有一个，就是能源政策错误，就是没有用核能啊，这就是常常国民党告诉大家的说法。那这几天呢，我们看到基本上经济部包含台电气到连总经理都出来提辞呈。那包含经济部其实也讲了很重的话经济部在脸书上发文说，少数人划着3C 产品使用着便利的电力啊，就跟我们现在大家在听我们的这个 podcast 一样，使用着便利的电力的同时呢，但是却有少数人对台电酸言酸语，对每一场天灾都在前线的台电人并不公平。那经济部特别提到几个重点，就是说近期为什么有一些区域局部电力不稳的状况，其实主要是因为4月3号这个花莲大地震。那这个震灾的规模是7以上，也就是25年来最大的地震，不只对发电的设备机组造成损害，甚至当日就影响了全国的37万的用户。那台电其实是动员超过6000人以上全力的去抢修，让在地震发生以后4小时，其实全台湾各地就基本上已经恢复用电12小时之内几乎已经这个用电率恢复到 99.7%， 所以就是全台湾大多数的家户事实上是没有在因为这个大地震而家里的用电遭到中断或损失的。所以这点以你考量到规模7的地震来说，其实非常的不容易。那台电也有提到说，其实这个区域停电这样的事故的比例其实一直在下降，包含说2023年的事故停电次数、区域设备故障跟2012就将近10年前比起来，其实已经降低了70%，其实是持续有在显著的改善。那再来呢，当然是各地有一些还有一些零星的状况，但基本上只要台电发生不论是跳电、不论是设备跳掉，不论是路树倒塌或者小动物等等，台电都是第一时间的去介入来抢救。所以包含台电的总经理、包含经济部，其实都去发出一个这样不平之声，就认为说，这个其实台电已经很努力在做，那不只是努力，因为我们不只要看努力，要看结果，而整体的数据也显示其实停电跳电状况也在持续的下降，这是客观的成绩，但是还是要常常面对社会上有人酸言酸语说啊，这个就是用爱发电啦，就是绿能能源政策错误等等，所以让台电觉得受到一些不平的攻击，心里是相当的气愤。所以这边先来请教一下阿苗，就是台电的总经理这样子站上火线，先是请辞，那今天即便接受慰留还是再次出来开记者会，要来去捍卫台电的声誉，这样的状况是蛮少见的。
对，然后从台电不管是他的声明稿啊，还是总经理的发言，大概可以感受到说，确实蛮有情绪的啦，哦。但是我一向都认为说，对啦，做公共服务很多情绪我们都是往肚子里吞嘛。我相信吴征跟亮君一定都体会得到，哦，很多时候很多的艰辛是不足为外人道啦，哦。所以这个情绪的部分。我是觉得不必，但是我要持平而论，为什么会有这个情绪？倒是因为台电近年来确实哈，你可以感受得到，就是社会大家给台电很大的一个压力啊。然后，尤其是大家会这个舆论上，如果大家有在关注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抱怨所谓的经常停电、电不够用的问题哈。啊，不过我觉得很多事情你还是要回归到事实跟感觉两个层次。就是我知道有很多人感觉上会觉得电力供应真的很不稳，怎么常常在停电？但是这个感觉跟事实倒是有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落差，因为如果你从客观数字上来看，2012年当时是马英九执政嘛，那一年是停电21,019次，那2023就是去年一整年停电的次数是6,155次，有没有停电？有停电。可是呢，比起十几年前，比起2012马政府时代呢，是减少了70.9%了，下降70%。所以客观数字上，停电的次数是减少非常多，从2万多变到6,000多。那为什么大家会感觉说好像经常停电？我觉得某程度上是跟新闻媒体报道的频率有关。
哦，是。
因为我有看到今天网友啊。他用 Google 用限定每一年去找关于停电的搜寻量，你会发现在2012年的时候啊，一年停电21,000次的时候，停电的报道次数啊，还大差不多不到1,000次报道。可是呢，到了去年，好，我们停电6,000次的时候呢，关于停电的报道已经飙到了25万则报道讨论相关的，所以停电减少70%，讨论数是狂飙不止。这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成语啦，叫做"三人成虎"。这个过去停电2万次的时候，没有人一直讲一直讲，但是现在停电6,000次，每一个遇到的人，他立刻 po 文，立刻这个发在论坛上，发在脸书上，发在什么？明明家里没有停电的人，也同样的感受到了这次停电的事故，所以觉得啊，对哦，有停电。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氛围之下，我觉得台电的技术人员难免会觉得说，我们这10年来努力的把停电减少70%，可是社会对我们的责难是10倍100倍。那就像你很努力要考好啦。你以前都是考59分啦，现在已经考85分啦。结果你爸妈要骂你说你怎么还有15分没考到？你这个烂孩子！哇，你心里一定很有情绪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回归事实是讨论公共政策的最基本。假设说你连停电到底是比以前多还比以前少，你都搞不清楚，然后你就觉得现在能源发展是错的，你要走以前那套路，那未来会不会因为走了以前的回头路，停电次数会变2万多次？对不对？那反而是没有帮助国家进步的了。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特别想来跟大家讨论了，就是这种严重点是认知作战。那讲不要那么严重的话，可能就是媒体试毒，也就是我们对整个社会或国家甚至世界的印象，其实很多时候往往取决于我们接收到的资讯。但是接收到的资讯可能会因为很多事情受到偏误、受到影响。可能老一辈的常常会说啊，这个以前戒严时期啊，自然多好啊，哈，这个哦，这以前大家都循规蹈矩啊，大家都安分守法啊，现在整个都变了，年轻人都啊，这个已经现在都没有道德了啊，常都瞎胡搞瞎搞。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类，可能一些长辈讲古会讲说啊，觉得以前自然好啊，戒严时期赞啊，什么都好啊。但其实只要你稍微去客观的看台湾社会数据，很明显的现在社会治安是逐步在提升。你说戒严时期的犯罪率跟社会重大刑案的比例， 甚至当年还有所谓这些几大案件嘛，刘邦有血案嘛，然后这个白小燕命案啊等等等等，其实这些的重大的犯案在今天其实你都看不到了。但为什么很多人到了今天会有一种感觉是啊，社会治安一直在变差呢？其实是取决于媒体报道的幅度，因为以前的环境资讯根本不像现代这么发达，什么各种三器嘛，行车记录器啊，监视器啊，随时这些资讯都在网络上及时的流通。以前台湾一个角落发生什么绿豆大的事情，可你根本不知道。但现在透过网络，透过这么发达的媒体，透过甚至我们还有行车记录器、监视器，各种影像，这些资讯都比以往更发达的快速流通到你这边。所以有人就会感觉到说，哇，现在好像社会治安一直在变差。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在讨论公共政策的时候，就是大家会面临到一个问题。以这次停电来讲好了，其实最近有一个新闻蛮有趣的，就有一位暨南大学的学生在 D 卡上面 po 文说啊，都停电啊，害他打了四个小时的报告，啪，停电啊，整个电脑就没了，报告全部付诸流水，整个报告全部不见了。但是后来暨南大学有发声明，根据暨南大学查证了，第一个事情是说，这一个所谓的停电呢，其实是学校本身的设备故障导致的跳电。第二个呢，是校方真的去根据这个 IP 查证，发现啊，其实这个学生当时在打游戏，也没有在打报告，就是打游戏打到一半，他跳电，嗯，好不爽，我的 game 没了，可能准备要 triple kill， 准备要 quadra kill 啊，没了，哦，有够气的，就上网骂，但是讲说游戏一半没了，可能大家不会太同情，所以要说我的报告没了啊，就啊，你看这个啊，台电太可恶，怎么害我报告没了？但这样 一发现一澄清下，就一去追根究底，其实这样一个渲染开来的资讯，就是说电力不稳，连学生都被影响，其实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但问题是说，新闻在第一时间已经出去了，因为各家包含平面、包含网络、包含电视媒体，纷纷报二十几家、三十几家媒体都做了新闻。那你后面这样一个更正的资讯出去，其实可能反而，更正的幅度、澄清的幅度也不到一开始这一波，所以很多人就可能留下的印象说啊，真的是现在民不聊生啊，哎呀，这个大学新兴学子现在连好好打个报告都不行了、啊。所以亮君怎么样看这样现象？
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暨南大学的学生说什么他这个报告打一半，其实是 game 打一半，但我真的要分享一个我小时候报告打一半整个停电的故事。哦，
小时候是几年前？
哎，就是
两三年前。哎呀，太
十六岁，两年前。
高中好了，高中的时候，我那时候打报告，然后打一半，打到三更半夜，然后呢，就整个突然全家停电，但是外面是亮的哦。然后想到发生什么事，因为我妈气到看到我三更半夜还在用电脑，她气到直接把家里总电源关掉。
原来是妈妈停电，
是妈妈停电。
那你有上诉吗？
妈在写作业了，
我是真的在写作业。
妈妈后来跟你道歉吗？
没有，她就很生气，她就说
你：“你怎么不白天写？”
对，类似这一种啊，被妈妈断电了，对啊，就是这个断电的小故事。但是呢，现在大家就讲说，只要一不爽、一停电，就上网骂政府。其实，在台电本来王总经理要辞职，我看到他今天其实有出来讲他就是最后决定继续留在台电，至少在新内阁上任之前还继续留任，他的的一些心路历程啦。那他今天简单一个分享，我觉得有一个部分其实是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说当短时间的停电或者是任何停电状况发生的时候呢，大家都要把它丑化成是缺电，但是实际上当下台电总共有2467个人是24小时要来面对这所有即时停电的状况，而这些停电的状况很多包含说可能是有鸽子啊，有动物啊，或者是各种的意外状况等等的导致这个停电，然后导致跳脱要立刻去修复，然后更不要说是面临天灾的时候要立刻的把所有的电网稳定下来。然后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就是更有感的，就是讲到说大家都希望不要缺电，大家都希望不要停电，但是我们维持电网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要盖各种的变电所维持稳定的电力输送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每当要盖变电所的时候，全部的人通通都反对。以台北市来说，是那个松湖变电所拖了20年才动工、对不对？那大家都希望，对啊，就是大家都希望不要缺电，然后但是又希望说啊，那 这些变电所这些电力设施通通不要盖在我家旁边，那到底要怎么办呢？
又要马儿肥又要马儿不吃草，
没错，这都让我想起之前是不知道哪一家电信就是在彰化和美，然后呢就是说啊，这基地台不要盖在我这里，然后呢
然后说好，那我们基地台拿掉
然后
啊，怎么没有网络，
没有网络，没有讯号，然后又骂，然后骂完之后就开始大家讨论，好，那基地台盖在哪里对居民的影响比较小。所以我觉得在大家讨论这个电的问题的时候，真的还是要去想说，我们现在这些大家感受到没有电或者是停电的状态，到底是我们的电网出了问题，还是实际上只是因为我们的社群网络、我们的新闻媒体不断在报道停电的状况。所以刚刚阿淼已经讲出了这个数据，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去厘清啦，我们当民意代表选民服务，我们都会有那个每一个行政区的那个跟台电人员的那个 LINE 群组，这真的啊，只要里长一回报说哦哪一条路譬如说锦州街几巷停电，然后立刻传进去，台电人员就是立刻讲说好，现在什么状况，然后已在修复当中，然后过没多久就回说已修复完毕。就是说其实他们真的是24小时的不断的在处理这些大大小小的停电状况。那我觉得大家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不要把它太泛政治化，也希望大家在享用电力的同时，也想想就是辛苦的台电同仁啦，给这些台电同仁多一点的鼓励，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在维持我们的电网安全，要不然过去地震台风的时候停电，小时候小学，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吧，应该很
长。讲到这个，我刚才想
就停电停超久的、啊。
对，就是当然停电很不方便了，大家都不想要停电。但其实我要自首，就是小
你很喜欢停电，是不是？
就小的时候，因为有就在我们小学的那好，我不知道亮君啦，但是我小学已经是 like 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比较久以前，
对对，蛮久以前
的，我们的都比较久，
对对。然后在那个年代，有时候台风来，可能就会停电。然后通常那个时候其实我心里是蛮兴奋的，
有个点蜡烛
点蜡烛
点蜡烛听收音机
吃泡面，而且因为泡面是垃圾食物，平常爸爸妈妈不给吃，然后台风来停电，感觉有一个仪式，就像有个正大光明说现在可以吃泡面，妈妈妈那个要吃泡面啊，
这是真的。
然后就点蜡烛，
就是会有一个停电的回忆，
还有那个停电的仪式感，
手电筒一定要平常要备好，手电筒电池在哪里，那些东西都要，
对对，然后要听收音机要转，这样转到感觉现在很紧张，
天看现在状况是什么？
对，
怎么没有台风也没有电
呢？明天有没有要放假？
对对对，
而且还会探头出去看一下现在停电范围是你看这全部都没电都黑。
对，然后一边在等那个放假，一边在听外面风大不大，然后风很大就好，感觉有机会放假。对不起，小朋友，这个小屁孩就这样子嘛。
我们那时候
最关心的
是
有没有放假。
对对对。
好，这个是刚刚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停电的回忆。那接下来聊一个新闻，就是货真价实的认知作战今天有一个新闻是说。抓到了萧美琴带私酒，是不是这个私烟案又重演了？政府又有特权护航了，
太离谱了
！这个状况是说，有人包含在网络上就踢爆，说这个找到了，抓到政府的公文这个外交部竟然发函给财政部呢，说有关前驻美国萧大使美琴这个奉调返国就这些自用的物品要通关，请会与协助。那里面就有说免查验这个免赴进口许可执照等等等等。然后很多人包含这个新党有一个立委候选人叫做游志斌，他马上说抓到了这个私烟案又上演政府根本就是在护航就是在给萧美琴开特权，就是在让他走后门。因为萧美琴现在虽然他是520之后就是副总统，但他现在也就是一个民间人士，为什么民间人士可以享有这样子像私烟案一样走后门特权的待遇呢所以就在网络上就是今天就有一个新闻，有些人就在攻击你看抓到了又是怎样怎样怎样。但这个事情 实情上是怎样的？其实没有 follow 吗？
我稍微注意一下。
好，就是那我现在把它讲一下。这个就网络上包含说外交部的公文、财政部公文都有人 PO 出来，然后呢这个里面还罗列了一个萧美琴的酒类清单他带回来酒洋洋洒洒23支
啊，不是有一些是小酒嘛？
对，其实里面有一些是一支五十毫升的，
对啊，就是那个样
一支五十毫升，大概就是你去对，然后我就看了也觉得很有趣，就是萧海琴
数得很细哦，他都没有，他都把一罐一罐点清楚。
哎，就我前去上节目，有人说萧海琴也是蛮勤的，就是
因为他是 Viking， 不会他是 Cam 啦？
哦 ，Cam 吗 ？Cam 吗？就是
你是说节俭的？
对对对
，Cam
啊，对不起，发音不正确，蛮。这个 cam
好，
就是说，你看他去把去美国把他的家当带回来嘛，那没喝完的没喝到的酒他也带回来，然后因为里面甚至有格马兰嘛，格马兰就是显然是当时从台湾带去要送人，但没有送到就再带回来。那竟然连50 ml 的这个 sample， 他就
一个 shot 算一瓶，
他就把他但因为一般对就一般讲说50 ml 可能我就在那边就让他算了嘛，就是给带地的朋友或是就不把他带回来，因为。好像也不用特别去带 anyway 反正萧美琴和 Lily Coco 好总共有23支的酒，那加起来呢市值大概是靠近新台币3万元了哦，那其实你算一算其实也说实在也不贵啊，因为23支酒一支将近新台币3万元，那就是一支大概平均价位的1000出头哦，所以算是蛮中规中矩蛮普通的这个样子。好，那有人居然就质疑了，就说萧美琴这次他其实今年3月的时候他把他的自用物品从美国运回来，竟然有这样说一个免查验哦，那是不是这是在开后门，是不是让萧美琴有特权？好，阿美有 follow 到吗？
我从来没看过什么有特权开后门还在那边发公文的。不是啊，你今天公文不是都被抛出来吗？就是说他是依法申请嘛，因为外交人员驻外返国的时候他不只会带酒，他有很多的家当嘛，好，比如说他会有很多的书籍啊，很多的日用品啊，很多的什么啊，如果说你都完全比照就像我们一般人出国玩回来的这些东西，哇，那好像他只能这个孑然一身的回国，他过去几年在国外住的所有东西都要拍卖掉都要送掉嘛，哦，所以他本来就有一个申请的方式，而且这不是专门为萧美琴设计的，是所有驻外，好，尤其是现在外交系统里面很多我们都知道各党派也有嘛，甚至蓝营的居多嘛，你去看那些以前马英九这个当总统的时候奉拜外面的这个大使，一定每一个人他在回国的时候都可以去申请这种所谓的驻外的大使回来之后如果酒带超过一瓶，因为一般我们出国免税额是一瓶嘛，带超过一瓶的时候你怎么处理，那基本上萧美琴他这个处理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人在玩一个文字游戏，就是他在玩你的认知，他说他让你以为说23瓶都免税，你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公平的感受，为什么我去日本的时候我就只能带一罐回来，
我只能带1公升
啊，1公升一罐啊，如果超过我的话就要课税啊，那我萧美琴为什么23罐都免税，
他只能买一瓶，
啊，生气啊，但其实呢你就是被玩了才会有这种感想，因为呢萧美琴申请的叫做免查验，什么叫免查验，所谓的查验就是打开来验啊，因为你如果是假酒的话就不行了嘛，不好了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从外面进十支这个踏剂好了，然后十支他就抽一瓶出来，他验一下啊，其他的就好。可是如果你是个人的驻外大使的生活用品，你这23罐嘛，对不对？
对，
每一罐都是不一样的嘛，那他每一罐都打开来给你验，那不是每一罐都废了？所以他是申请免查验，
没错。
不是免税，他还是有缴税 ,OK?他有缴税，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比如说你出国，好，你去苏格兰带了当地的威士忌回来，你觉得一罐很赞，你想要带3罐回来送人，超过怎么办？超过2罐、
啊、
在海关喝掉、
啊、
哦，不是，你就走那个红色的药申报台缴税，你就可以带3罐，
对，
好，就是这样啦，那但是如果你进了10箱那你要查验啊，你要查验对不对？好，所以它是免查验依法申请的，不是免税。那把这个东西全部混在一起让你谈，其实就是要勾你的相对剥夺感，就是要勾你的不爽感，让你觉得说哎呦萧美琴特权分子哦，啊，怎么样，选上副总统了不起吗？就特权吗？啊，你一开始看他的时候你就会戴上个有色眼镜，他就在你心中就黑掉，未来呢他讲话呢你就觉得他没有公信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手法，因为他是利用人民对于法规的不熟悉，
是
玩文字游戏，是玩你的认知，
没错，
哦，是无意之间让你变成了一个你的情绪被他操弄了，
没错，阿苗讲到重点，因为大家或多或少应该可能有出国过的话就有印象嘛，出国带这个免税的包含烟酒品要回台湾的话，烟就最多一条嘛，酒就是最多一公升嘛，所以看到这个说啊，这个什么免报关如何如何，很多人就觉得啊，是不是他带这么多支竟然通通都可以啊，我只能带一支，哈，不公平。但其实并实情并不是这样，因为刚刚阿苗讲重点，事实上这个公文上面写的呢是免卫生查验以及免烟酒进口业许可执照。为什么？因为其实就是它是个人用品，就是说它并不是在做生意，如果你做生意的话就要有进，你就要有烟酒的进口执照，然后因为你的商品是会流到市场上的，所以要做卫生的查验嘛。基本上就像是我们在顾食安一样，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边境管制。那从头到尾外交部发给财政部公文都在说这个是萧美琴他是前驻美大使，所以现在他的个人物品要回来啊，因为所以按照个人物品的办法呢，他是不用来去报这样的一个所谓需要烟酒的进口执照或者卫生查验啊，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外交部这边这个放行啊 ？OK， 外交部说哦好，没问题，因为他就个人嘛，所以其实事情就是这么单纯。但这边要来问亮君，就是虽然事情很单纯但是在这里面手法不单纯，因为我们看到说，哎，这里面好像有一个就是说认知作战产业链，认知作战一条龙。因为这一个状况呢，最早所谓被外泄的公文呢，事实上是有骇客攻击政府的单位然后去里面骇出来的这是真的有发生，最近政府有被骇客攻击。那这个被骇出来的公文呢，一开始最早是有人po在暗网上面说这边有公文要来出售。那结果过了没多久呢，也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个新党的前立委候选人，他就不知道为什么，是他去在暗网上买了这个公文呢，还是他私下有管道，或者说根本就是串通好的，他就取得了这些所谓外交部的公文，然后就出来说啊，萧美琴有特权这就是他在这个地方抹黑就开始了。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新党的候选人他的这样的一个抹黑的言论呢，再被转传到论坛网络上其他社群，做了二次的扩散。那最后呢，到了持续扩散到后面呢，甚至整个歪掉，因为呢就有人去开始找萧美琴以前2022年9月15日在双向园举办这个外交晚会当时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当时这个 IPAC 全球对华政策议会联盟就全世界60几个国会议员萧美琴邀请他们到双向园，然后在那一场会议上面呢，有一款特别的调酒是上面这个蓝色下面黄色，那蓝色呢就当时用了一款这一个中国当年有禁立陶宛的莱姆酒中国不是之前有把立陶宛一款莱姆酒禁掉吗？然后黄色部分就台湾的凤梨汁。那为什么要蓝黄搭配？是因为2022年事实上俄乌战争爆发嘛，所以事实上这是一个外交上面的 sign， 表示台湾跟乌克兰站在一起，而且用的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包含这个立陶宛的莱姆酒包含这个台湾我们自己的凤梨汁。那现在有人就找到萧美琴拿酒的照片，说你看萧美琴就是爱喝酒，就是酒鬼，就是酒空所以难怪他要带一堆酒特权过回来。就是说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这种认知作战一条龙，从一开始一个很单纯的事情，经过一次扭曲扩散，二次扭曲，到最后呢，明明是一个正常的驻外代表回国的程序，变成了说哦，这个人就是一个草包，就是一个爱喝酒，就是一个为了要喝酒为非作歹的人。亮君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所以就真的还是要再次强调，不要尽信网络上的各种短影音跟新闻。就是说你看现在新党的人他拿萧美琴的这个事情出来，透过刚刚的解释，其实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走私的话，这么公开透明，每一个阶段都发公文来去互相确认说，那这个是这个萧大使的个人用品等等的，然后经过各种通过各种的关卡之后，然后让他进来，如果真的是走私的话，早就台面下呼呼也得算啊，怎么可能就是还这样子公文一来一往？所以这完全就是用合法的方式来去让这些大使本来在美国的个人物品回到台湾。那有心人士要做这样子的操作，那我觉得这个在过去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中国对台可能就是武力啊然后不断的外交放话什么，但其实现在我们一直强调最辛苦的真的还是资讯战。那我想阿苗也深受其害吧，在那个选举的时候，这个罗志强一天到晚有事没事一直做那个找一个美女，对，狂发抖音然后一直截断那个苗博雅的这些 句子，然后断章取义，不断的抹黑他，然后说他这个挺这个什么臭蛋啊，什么一大堆，然后一直乱骂狂骂，然后更不要说现在的黄捷委员之前也被这个新党，当时也是统促党，应该是统促党有统促党背景的人去指控说，对，去指控说黄捷的妈妈什么在卖中国茶叶这样子，然后那事实上也是没有嘛，然后最后还有判决嘛，那所以现在又有这个国民党发言人还把这个明明是已经被认证说这个就是中国派来做假新闻，而且还有法院认证的，然后这个是一个假的讯息，然后来刻意的攻击黄捷。那国民党现在还有人要把这个新闻再度拿出来讲说啊，你看黄捷他们家就跟中国有关系啊，这完完全全是假新闻，已经有判决了还要再拿出来讲。所以这个中国对台湾的认知作战是没有结束的，也从来就是从不间断。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还是台湾自己，自己台湾的内部有些人会去跟中国里应外合，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台湾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大家在这个媒体试读啊，资讯试读啊，网络站上面，新站上面，大家要不断的强化，然后不断的去收听正确的资讯，像是收听我们仁爱路四段507号，绝对给你正确的资讯，像这样子就是要不断大家去宣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大家强健自己的体魄，强健自己的心智，接收正确的资讯，收听仁爱路四段507号就对了。
哦，好，谢谢谢谢亮君，
无情工商啊，
谢谢亮君议员的结论就是大家要装敬自强，准时收听啊，
没错。
好，那这个我们今天都在讲认知的这一个问题，如果看到媒体错误的资讯，可能就对现况产生不正确的认知，如果被有心人带风向，可能就会中了认知作战的招。但是如果在关系中错误的认知，或者双方不同认知逐渐累积，可能就会导致一段关系的破裂，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最后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在最近呢，在 PTT 上面这个 Marriage 版有一系列文这个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那我们秉持我们是一个与大家同在、热爱生活、热爱跟大家讨论生活的频道，我们也今天一起来跟大家聊一下。最近在这个网络 PTT 论坛上面有一个系列文很红了，那大家把它简称叫做绿卡夫妻系列，就是有一对夫妻因为绿卡的问题，就双方都有在这一个网络版面上面来发文。那我这边来把这边他们的发文我来简报一下，简报一下。这个事情的起点呢，首先算是女方，女方在这个 marriage 版发文，女方说她的老公，男方是聪明急性子，然后爱抱怨，然后那一遇到不顺的容易崩溃。那女方自己认为呢，她并不是一个强势的人，做事呢也没有男方谨慎，常因为做事不周延所以被骂，或问的问题可能会被男方说啊，你问之前为什么不用点脑，相处起来很有压力。那目前的状况呢，是在美国，老公是待业，和主管吵架，自己离职。好，那接下来女方就讲到几个她对于男方比较有觉得比较大的问题了。第一个就是这个男方会po文公审，吵架以后会发 FB 文说来批评太太英文差，而且巨细靡遗，其他人看到以后打来劝他，他还大声回说就是让大家看到，事后跟我说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劝我，只好发文看我是不是会可以改进。那这个部分让女方觉得非常的有压力。那除了英文之外呢，再来美国也有一直去逼他要学开车。那女方说即使我反应到有压力不喜欢，他也觉得他们家的人都会开车，为什么我不行，曾经为了这个事情吵到直接在路边叫他下车。第二个事情是雷点一直踩不被尊重，除了 FB po 文公审之外，另外一个踩雷就是打扰家人，吵架的时候打太太手机不通，不管多晚也会打娘家家里电话，凌晨了家人还被吵醒，等等等等。那第三个是吵架的时候往你的痛点弱点踩，就吵架的时候就说包含说有呛太太说出去没有办法生存，说起初太太辞掉工作一起来美国，那时候生活上要节省嘛，那先生的时候说太太英文不好也没有专业，大小事都靠他，这个对，就是往他的痛点踩。那再来是也有呛过说回台湾 就是太太可能后来不太想继续在美国生活啊，那可能先生就呛说好啊，回台湾，那回台湾你负责，那就是生活上跟经济上就换太太负责，那先生来顾小孩就好啊，就是呛这件事情。太太说之前有问过来美国生活好不好，然后太太之前是说试试看，但的确没有想象中容易，也遇到大小鸟事，加上情绪，先生的情绪让太太身心俱疲。太太也补充确实比较喜欢台湾的医疗和相对便宜的物价，也不以及不用在家自主的自己煮料理的这个环境。那还有第三个事情是哦，直接跟太太呛说你算什么咖，要不是看小孩的份上你算什么哦，大概这就是情绪了，就是、就是说要离就离啊，要不是看小孩早就离了、大概是这些事情让太太觉得非常的身心俱疲这样子。那后来这个系列文会一直扩大呢，是因为先生也跳出来回文了。好，先生说好要讲，先生就也上这个版面说好、要讲就把事情讲清楚，要公审就一起公审。先生就说2014年在台湾的公司认识太太，开始交往，大约交往一年以后就开始跟他说以后可能想移民美国。之所以会加以后跟可能，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也没有非常确定，但是心里确实一直有这个想法。然后在交往途中还没结婚之前，有非常郑重正式跟他讲了三次说以后可能我会想要移民去美国，你能接受吗？甚至也要也请他当时的女朋友就是太太当时还没结婚去回去问爸爸能不能接受。那女方也后来也没有问、就是说都可以。那后来这个男方他说他的工作虽然比不上科技业，但是在台湾生活也还过得去，年薪大概2018年的时候年薪大概150万、那他也知道去美国是一个赌博，非常艰难，抛下一切也可能失败，但他心里还是想去。所以2016年他们结婚那年是、男方30岁，女方28岁。那同年呢，也就2016年男生就下定决心 Now or never、就决定说要往去美国移民来拼、所以就辞职了，来准备 GRE 跟托福，那也申请 PhD。 那第一年没有成功，那 后来呢持续的努力、这中间有一些过程，然后2019年成功年初到美国发展。那出发前呢有再问他要不要去，就是问太太要不要去，那太太虽然有答应，但是、男方也承认说其实那时候也感觉出来太太不情不愿、这部分男生也说我承认从头到尾都感觉到其实太太蛮勉强，虽然嘴巴说好但根本不想来美国，他觉得如果现在要谈的话这就是他最大的错误。那在2019年的时候，男生33岁，女生31岁，来到了美国开始先读书。2020年呢拿到了 Amazon 暑假的实习、那后来因为2020年 COVID 就是疫情爆发嘛，所以那年非常的惨、那大概但是2021年在隔年呢、这个业界开始回升。总而言之他后来也是开始、2021年中开始替客户工作，然后就开始要跑申请绿卡嘛。然后2022年下半年的小孩在美国出生了。所以男方说总结一下，2019年的时候32岁，抛下一切，而且甚至也转换了事业的轨道、本来念化工后来跑去念软体、那带着老婆去美国。四年之内他拿到了绿卡，也有工作、就是找到一个单位愿意给他工作，愿意去帮他办绿卡、那这部分都完全是烧他自己的存款，没有让老婆出到什么钱、那他也说因为是他主张要去的，所以他也没有抱怨，就是他主张要去他负责。那他也觉得他其实是相当幸运的，在、他认为背景条件没有特别好的状况下，年龄已经相对大，而且遇到疫情，那也是在四年内把这些该拼都拼完，然后找到工作，找到绿卡。但是呢在拿到绿卡之后所有问题就爆发出来，也就是事实上老婆根本就不想待在美国、那先生继续说就算我们都拿到绿卡了又怎么样，这个太太有想待吗？她没有，她觉得台湾很好，在台湾是超级舒适圈，她在台湾可以住爸爸家，带小孩有爸爸帮忙，可以跟家人在一起都很舒服。在美国呢要学英文、就挂号说太太英文真的很烂，然后学开车，她对美国也没有什么向往，她觉得美国虽然空气好，环境大，绿化美，但优点就这些没有了，剩下治安差，医疗环境贵、陌生的语言不通，没有朋友、这些通通都他觉得不好、然后一些什么要赚大钱啊也不在太太的考虑。所以先生就说那你说他当初为什么要答应跟我来的美国呢？先生自己也说我也不知道，我也想知道答案啊，那既然你本来你其实从到尾不想的话，为什么你不说不想呢？先生说我先承认 当时有看得出来他们有很想待美国，但那时候不想分手，所以其实这就是一切的问题根源。先生也承认他有责任，但是也觉得太太其实你也有责任，因为大家都成年人了，如果这么重大的事情你没有很想的话，你应该要至少讲清楚，那或者说来跟他讨论过去以后过去到美国的生活会是怎么样。所以最后抓重点了，这个其实最后先生还是把这个重点拿回来，就是说包含去美国这件事情其实一直跟太太讨论协商很久，太太也没有说不要，那既然一起要去的，先生我总结他的观念，他就觉得说要去了就一起去好好努力嘛。那你到美国，因为美国地广人稀嘛，所以你要能够在这边行动去买菜什么一定要学会开车，那你又不好好学开车，英文也不好好学，也不在美国这个融学语言找工作哦，那然后绿卡的这些问题处理起来也很消极等等等等哦，那总而言之呢，先生就觉得太太没有心，没有这个心意，没有这个愿望要跟他一起来拼，那他自己一个人拼得很累，那太太就是觉得说从头到尾都是你一直在逼我，然后又对我很凶，大致上、哦、当然这一串系列很长了，那后面呢先生也还出来再回应过等等啊，这个我就先不讲太久。好，总而言之你玩
我再帮你配
哦，好，
配剧情
OK。 好，总而言之呢，大致上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那这一串系列文开启之后呢，就非常多网友各自点进来跳进来，有人是挺男方，有人挺女方，也有人可能持平的客观分析。来，先请教亮君怎么看。
好、哦，我是觉得感情的问题哦，大家坐下来好好聊，不要那个我自己个人啊，因为我自己个人的话，我是觉得就是这样子诉诸公开，然后上 FB， 然后上 PTT 发文，然后去讲说、哦，那大家可以劝劝我老婆啊，或劝劝我老公，我觉得，我觉得不要这样啦，就是我个人会觉得说。一般的网友其实像刚刚这些这么多细节，或者是有很多你们没有谈到的细节，其实一般的网友并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是同理你们的状态，所以当你们讲出来，然后透过你们不管 PTT 或 FB 发文讲出来的时候，那网友的这些评论什么很可能就是会再度的去伤害你们的感情跟你的另一半，然后这个伤害可能是你一开始并没有想要做的，但是却是因为你这样子公开的发文，然后而导致最后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感情的事情就是真的两个人好好坐下来谈，然后去思考说当时然后到美国这些环境的转变啊，然后大家可以怎么样一起去克服。那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现在这两个人听起来很像是说老公觉得太太一开始也没有反对啊，也说要跟我去美国啊，那怎么去了美国之后现在又嫌东嫌西啊，然后如何如何然后太太也开始开始抱怨就是在美国的生活他其实过得并不快乐等等的。那我觉得既然就是也结婚了，然后有小孩要带，那其实大家就是一起面对嘛，一起克服，那就说那我们要不要譬如说在美国我们再试个一年、哦、或者是定一个时间、哦、或者是定一个目标两个人一起去完成，那这样子就会比较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嘛、哦、就是一个共同的目标可以去完成。要不然如果单纯只是说啊，感觉每天都是为生活而忙碌，然后为生活而担忧，为生活而吵架，为生活而烦闷，那我觉得就会变得互相抱怨，然后两边的负能量也越来越多，那我觉得这只会让这个关系变得更加的恶化。所以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因为也只剩下就是他们爸妈也都不在身边嘛，那就是剩下你们在一起就是一起共同的面对生活上的困难，那定一个共同的目标，然后就说如果万一到在那个目标可能没有办法，万一真的没有办法完成的话，那再回到台湾，还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困难，计划一些比较年度性的或者是比较有阶段性的一些任务大家一起完成，那我觉得或许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那我觉得譬如说什么学语言啊或学开车啊，我觉得这有时候也是不能，真的也是不能勉强的，就是说大家就尽量嘛，那如果真的办不到或者是学开车就真的 譬如说他驾车会有困难，或者是他学语言就比较不在行，那其实也不是说你在其他国家你非得一定要用什么方式，就是我们出国旅游的时候，我日语很差，但我还是可以在日本过得很快乐，就是我觉得这个生活方式或者生活习惯，然后其实大家都可以调整的，那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困难啦。那还是回到我一开始讲的，就是大家好好坐下来谈啦，就是诉诸于公众的这些舆论，其实对于你们的关系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嗯，那好，这个是就亮君的看法。那这部分其实也来问一下阿淼，
是
就是其实看得出来啊，就是这一对夫妻伴侣他们之间的价值观很明显的不一样。那价值观哪里不同，我就不再赘述了。只是那面对这个样子，因为看得出来可能两个人都还有一些情绪嘛，所以才会上网要 po 文，然后才会要请网友评个公道，就是要说哎、欸，其实我是对的，对方是不对的这样子。那面对这样的状况，可是两个人价值观又很明显有出入的时候，你会给什么样建议吗？
这篇真的是奇闻哦，因为我看好像在婚姻版上至少洗了几十篇吧，回文的人超多，然后好像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变成热门文章还什么的，所以很少见大家讨论这么热烈。然后尤其是那个就是上来回太太的那个先生，他后来还有再回很多篇，而且他后来骂的对象变成骂网友，你们这些网友都双标啦。然后有些网友很暖心，就是说啊，我们之前也是，我们两夫妻也是在美国打拼啊，一开始也是遇到很多困难啊，我先生有博士学位还去应征麦当劳工作什么，然后就讲了一些比较温暖的鼓励他的话，然后下一篇那男的就回我立刻把他喷爆，就说你们双标什么，就骂得很凶啊。我在这边不是说要骂那个男生，而是感觉得出来他就像浩克一样爆喷满满的愤怒，就是他的愤怒不只是对他太太，也是对网友，包括连路人都是他愤怒对象。那我觉得很难去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而且我们都不认识这个事主到底谁对谁错，可是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在这个婚姻里面的两个人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关系里面得到他们想要的认同。那个太太一上来po文就是讲说我老公一直踩我痛点啊，笑我英文不好啊什么什么，然后我觉得最伤的那一句是什么，要不是有小孩你算什么咖。任何人对太太讲这句话，太太一定立刻爆炸。什么叫要不是有小孩，有小孩是最难的事情好不好，那冒生命危险在怀孕把孩子生下来了，那你要说如果你还说他算什么咖，所以他没有在这段关系里面得到他需要的认同嘛。那反过来这个先生好像也没有得到他需要认同，因为我记得他在回网友骂网友的过程当中，他有讲到一句，他说他只是希望太太能够说他很棒。
对，他其实他有说他其实只是想要有人跟他说你很努力，你做得很好，辛苦了，这样
你做得很好了，这么短的时间4年就拿到绿卡，而且你让太太也有绿卡，你做得很棒，你辛苦了，你很棒，就是这样。但是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得到这肯定，因为他一直感觉他的太太不想留在美国跟他一起打拼，他觉得他太太在抗拒在美国一起生活这件事情，所以他一直觉得他没被肯定。好，那这两位事主因为在关系里得不到他们需要的认可，所以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上网来寻求大家的认同。那我只能说了，其实这种事情你上网寻求大家的认同，就算大家把你推爆，每个人都说你讲是对的，那又怎样，你还是没有得到你爱的你想要的那个人对你的认同，不是吗？所以通常事情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他一定就会变成，如果两边都上了po文，你是变成两边都各说各话，然后互相拼命的在对网友索取自己需要的认同。可是这个当然固然有助于平复自己的心情嘛，就是说啊，虽然我的另一半不认同我，但是至少网友认同我，也许可以弥补一部分，但是就关系本身来说可能不见得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要怎么解，只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回到关系本身去看你们两个到底想要什么，然后你们能不能给对方他想要的东西。
好，这个谢谢阿淼跟亮君的精辟的分析。那对，其实最终感情或者是关系的问题还是要回到当事人身上自己处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谢谢大家收听，这里是仁爱路407-507号，我是主持人吴真，
我是阿淼，
我是亮君，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